期盼？你期盼你的家庭到永远吗？你期盼你的生命到永远吗？你是不是在找一个永恒的东西？这世界一直在变。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教会在渐长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今天的题目不太好讲，请大家全神贯注好吗？因为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把这一个主日来献给神，可以吗？我相信今天我在讲这个讯息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向你说话，因为2018年又是一个让我们经历神，让我们生命中更丰富，让我们这一个人的祷告更蒙神垂听，让我们这一个家，我们这一个人在神里面前扩大我们的账目，扩大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的 capacity 容量，让我们来真实的领受，用信心领受2018年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里面要做更美好的工作。我们用这样子的心情来今天来敬拜好吗？我们低头有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在渐查的日子你眷顾了我们，在渐查的日子你成全了我们，在渐查的日子我们归荣耀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把以下的时间全然交在你的手里，让听的讲的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我们心被恩感，把自己全然安息在你面前。愿以下的时光，这地也是你裂天而降的地方，这聆听的人是属于你并且归于永恒的百姓。愿这位教会的元首与我们同在，圣灵啊，你在我们当中做联合的工作，做联络的工作，将心归给你。我们爱你，实在是你先爱了我们。愿我们之间的爱情更深的在2018年不但沉淀而且着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没有一个人想要追求暂时的，没有一个人想要追求失败。今天的经文将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永不失败的教会，不是因为你我不会跌倒，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就好像救恩永远不会离开，就好像教会永远是得胜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是来看一个很大的信心，看一个很大神的应许。就好像譬如说，我们的婚姻是上帝祝福的，基督的新娘将是天父三位一体的神大大祝福的，这是一个永不失败的应许，永不失脚的一个过程。所以你我都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里面，这是我们生命中的真实。当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没有让任何东西达到永恒，只有两个东西达到永恒，一个就是照他样式形象造的你我。你我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通向荣耀的道路。不管你我如何的软弱，到现在不管你我如何的落败，像大卫一样的落败，像亚伯拉罕的落败，都是得胜的儿女。而教会更是一个得胜的团体。今天的题目，教会在渐查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来聆听这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谈的东西会用三段经文。我常常问自己，教会会不会像以色列团体一样失败？今天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永不失败。不是我说的，乃是经文说的。不是我要传讲什么利于人的，乃是神自己说话。因为神借着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他的教会永不失败，他的百姓永不失落。他跟以弗所书里面有差距， 但是强的东西都是属灵的。但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呢说的更准确更实际，因为这是上帝立约的东西，不会跟犹太人失败，因为我们的根基不再一样了。这一段经文在书卷，在彼得前书写作的时候呢，基督的信仰基本上已经普及到整个的这个罗马帝国了。那么在整个的罗马帝国里面，我们已经在那个时刻所有的人都知道基督教跟基督信仰跟犹太信仰不一样了。犹太信仰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基督徒跟犹太教徒不一样。在这个时刻里面，在罗马皇帝尼禄在主后64年七月罗马大火后开始逼迫基督徒，但是一直等到这个大概是西元90年窦米田皇帝推行皇帝崇拜的时候，这才全面性系统性的来这个迫害基督徒。也就是说，当有人取代耶稣基督为神的时候，迫害绝对是全面性的系统性的。所以在这个写作书卷的时候呢，还没有达到全面性的逼迫，那么但是已经有普遍性的什么歧视了，就基督徒跟犹太教徒不太一样。犹太教徒在罗马帝国的政治上是允许的，但是基督徒是基督的信仰是不允许的。在彼得前书第五章12节说明这封书信的目的是要见证神的恩典，并劝勉信徒要坚定不移。那么为什么？因为在5章13节里面，彼得用了一个暗语，这个暗语显明这个时候的迫害已经出来了，而他本人已经带到罗马去了。5章13节里面提到了，有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的安。巴比伦代表当时的罗马帝国，也就是说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一个迫害，这一个这个时局已经是到一个有这种考量的地方了。就好像我们在某些地方，我们不会谈教会，我们不会谈神学院，我们会谈公司。OK， 同样道理。那么彼得前书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他的信息是基督再来。基督再来是整个彼得前书的信息，基督再来是教会的信息。如果教会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再来，这个教会其实没有预备基督再来，它的方向一定是错误的。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主题呢？因为这个主题的题目叫教会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里的鉴察的意思是眷顾的意思，因为是基督要再来，所以神眷顾教会。刚刚的一首诗歌里面他提到了，不是自己在挣扎，是主在里面做工和主在里面掌管。这就是教会的实际，基督的心腹在基督的掌管和基督在里面做工，这个是永不失败的教会，这是一个永不失败的灵工。这里面 讲到最后这首诗歌里面提到说，在主里面，主住在里面，联络一切。所以基督再来事实上是今天题目的一个什么主要的一个基础，教会在鉴察的日子。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我会用四段经文，三卷书卷开始讲这个。第一段是记得哈，第一段是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四到十二节。第二段我会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到四十四节，然后我会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我们先来看一下。对不起，我应该怎么回到？好，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来，一起来念。来，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珀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使徒这封信，彼得前书是写给哪些地方的呢？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这是彼得准备殉道的时候写给的最后一封书信，当然有彼得后书，前后没有差距，但是是写给这一带地区的。这是彼得侍奉最后的过程，他是从犹太人的这个使徒慢慢眼睛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视野。这一个人曾经在加拉太水火作假，这一个人曾在他这抢到的这些写给这份书信的这个教会里面，这个群体里面，他曾经是一个强调割礼的，他甚至水火作假不与保罗一起吃东西的。但是在他殉道的之前一年或者是那一年，这封信他写出来了。这些教会在哪里呢？对不起，这些教会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看不到哈。你看到黑海了，对不对？黑海那是海，对不对？下面有什么？下面有，我也看不到，那边看不见啊。你可以看到加帕看到没有？加帕多加在黑海的底下，看到了没有？然后有没有看到庇推尼？旁边有庇推尼，对不对？然后庇推尼下面是不是亚西亚？亚西亚、加帕和加帕多加，对不对？然后庇推尼看到了加拉太，就是亚西亚这一整片，看到没有？加拉太是一个比较长形的。意思在表示什么？这全部都是在土耳其。这个教会，这一代的教会呢，听说不太确定，是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的精华地区。罗马帝国它是一个东西横跨的一个欧亚非的一个国帝国，那么这一段刚好是整个的土耳其。我不知道你们去过黑海了没有？我去过黑海，那一带尤其是乌克兰全部是黑土地，那边黑海是我们苏联老大哥的黑海舰队，你如果到黑海的时候它几乎是平静无波，所以它有一个深海口可以从博斯图鲁斯海峡两个海峡穿到地中海去，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那么土耳其他们曾经有人讲，在特别是在亚细亚，他们认为那个是当时罗马帝国是最富裕的地方，因为它横跨东西两边，那里有一个很多的重要的军事赛地，那边有人说它是两方面的极端说明，一个说它是非常富裕，经济文化都非常富裕的地方，但是它的经济有人说它是一片的在中，特别是加拉太，有北加拉太跟南加拉太，中间那一带都是荒芜之地，像澳洲那一带，澳洲的中央地方，内地地方，他说有的人说那边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不管它经济怎么样，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因为它是 横跨欧亚的两个地方，是罗马帝国希腊化最深的地方。好的，那么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在哪里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一段的第二节我们再来念一下好不好，来重新再来好了，来，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在这两节当中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经文，为什么用寄居的呢？寄居的意思，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自称是寄居的，而且从那个之后，我们就认为我们是寄居的，犹太人也认为是寄居的，那么就是撒拉死掉的时候，去世的时候，亚伯拉罕突然发现他是一个寄居的，所以亚伯拉罕在撒拉死的时候，就是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的时候，就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痛哭，他突然发现他其实是孤单的，他就为的撒拉预备向赫人求了一块地，那块地就是希伯伦，就葬了撒拉。从那个时候，他说我是寄居的，他不管去哪里，他都是寄居的。而彼得用了一个犹太人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寄居的。所以犹太人一看懂得寄居的时候，他就是知道说这是称呼以色列人的。亚伯拉罕的自称就是以色列人的自称。以色列为什么也用寄居的呢？意思就是要彰显自己是神的选民，是立约的民。那么彼得在这里面用寄居的这个字眼，他不是强调那个传统，他强调了就是那一个灵工活实灵祭的事情，就是不再是一个靠着血统做基督徒的，而是靠着信心做基督徒的。因为彼得终于认识亚伯拉罕属灵生命的进程，当亚伯拉罕说我是寄居的时候，他就不是强调选民，他说我是寄居的时候，他就仰望那个真实的家乡。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主要再来有一个真实的天国在等着我们，不再是一个用亚伯拉罕血统相信的，而是活在一个立约、一个守约神的一个约里面去。所以当彼得在用寄居的来形容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让我们知道彼得已经的观念是从一个狭隘的一个教这个犹太人的以色列选民的观念，进入到一个普世教会的观念。所以这一个观念是一个彼得在这边特别强调的一个字眼。今天教会是一个寄居的，而且是散居的。为什么教会是寄居的，是散居的？因为神让教会是灯台，灯台不会聚在一起的，灯台是散居的。所以每一个教会它的目的都是照耀这个地方，而且是更希望将来教会能够照耀更远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彼得的一个教会观，他看整个土耳其的地方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灯台，教会在当地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成为那一地的祝福，那一地的光亮，那一地的道路的指向方向。那么这里面让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彼得说这一个教会是寄居的，但却是有第二节里面却是三位一体的神一同来建立起来的。 这里面提到了，我们从那边看到有父神的先见，看到没有？父神的先见，教会是怎么样被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拣选就是神用他的主权选定的。里面又提到的，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也就是说，圣父有一个先见，借着圣灵在这里面做另外一个工作。圣父拣了这一群人，这一群人要借着圣灵怎么样来怎么样成为圣洁，然后以致顺服什么？耶稣基督。这就是教会的目的。神在很早以前选了以色列人，把律法给了这以色列人，他们是失败的，因为就是律法交给了你，你成为律法的主人，因为你心里面没有神，你也成就不了律法层所做的事情。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用血洒的，后面这个字眼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教会是蒙耶稣基督重价赎回的，是用耶稣基督的血赎回的。因为罪横亘在当中，神不能把无罪的当有罪，也不能把有罪的当无罪，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神，他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借着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个无罪的人，用他的血来成全造成照着父神先见出来的这群群体。这一群群体在旧约里面的启示是停在这个律法，但是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弥赛亚这个国度建立的时候，这个国度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的，是一个有神与神生命连结在一起的，是一个圣灵内住的一个团体。所以教会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教会不是一个短暂的东西，人会失败，人会在那边不断的失败，但是这一群人，这一个团体却是上帝在宇宙创造当中里面用三位一体的神完成的建立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会失败，而且不断的圣洁。这所有的字眼都是告诉我们，父神的先见是一直持续下去的，他的拣选是一直持续下去的，教会是一直支撑成长的。所以教会在彼得的眼光里面来看的时候，这一颗教会是不断持续的，一直到主的再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人数的满足，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心腹已经被装扮整齐的时候。你我看教会不是用你我的软弱，你我的眼光看教会是从上帝神的旨意来看，是三位一体的神，是神在创造以前就用他的先见所看见，所谓先见就是他的智慧，就是他的主意，就是他的主权，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他所要成就的事情，这是照到父神的先见所成就的。我们看教会的时候，一看到这个东西，他是永不失败的，永不失脚的。当我们一看到教会从神的眼光去看到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约翰彼得看见的，他用的旧约的东西来看，我们是寄居的。这群的寄居人跟大卫跟亚伯拉罕不一样，大卫失败，但是上帝的拣选人到他身上，亚伯拉罕失败，但是因信称义，神立约，你就是失败，在无数次的失败，他仍然要他建立起来。这是上帝看教会的眼光。我们看教会永远是感觉我们都不足，是的，我们不足，但是神在这边做工，就像你的救恩不会失败，就像你的就是一样，教会永不失败，是因为这是照父神的先见所做的，是圣灵内住在这里面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的。教会圣灵会带着我们众人顺服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借着真理。如今留在教会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圣经这个真理，另外就是圣灵这个启示。我们的这位圣灵，他会在我们当中把我们做成。你我看教会就不一样，而这是教会，是善居的灯台，它永远会外面是有攻击，但却不会失败。那么这个题目今天讲的鉴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鉴察这个意思。这里面第一个字 希腊文叫做在 in， 在一个后面那字，第二个字是某一个特定的日子。所以这个题目里面，神鉴察，这个鉴察是表示说什么呀？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日子里面，单数。所以神有一个特定的日子，他会眷顾教会。今天教会确实是稗子麦子一起长的时候，但神会做最后洁净的工作。我们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经文。来，请大家念。他们这样半叠也是预定的。好，我们继续。好，对不起，再下一个。好，继续。好的，在这里面，刚刚我们提到了，教会是永不失败的。那么，刚刚我们又在念到，在鉴察的日子，怎么样？归荣耀给谁？我想问一下问题：谁鉴察？赞成是那些看见我们好行为的人就把归荣耀给神，还是神自己？来，我们再把这一段再念一下好不好？是从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请问谁鉴察？好，赞成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行为的那一群人，是不是鉴察的？赞成是的，举手。赞成是神的举手，没有举手的举手。这就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东西了。 这里的鉴察单数，不是复数。这里面说，在有一个特定的日子里面，有一个人要鉴察，而这一个鉴察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三处，同一个字都是单数，都是所有格，表示这是某一个人的鉴察。而这个鉴察，我讲出来你们会很压抑的，这个鉴察在路加福音他是说看顾眷顾，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大家都很熟的是羡慕，有人想得监督的职分，这就是羡慕善功，监督二字，这个就叫鉴察。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三个字谈的就是监督与眷顾，这表示上帝对教会从来没有让人把这个权柄挪走，只有他能够眷顾，他能够监督。这个权柄神从来没有落在教会之外，没有人能够说你们的教会现在怎么样，我们的教会现在怎么样。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个鉴察是上帝的事。有没有人说你的老婆不好，你会怎么样？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的新娘不好？没人敢这样说的，好不好是谁的事？他的老公，他的新郎。所以在这里面，教会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是上帝的鉴察。当我们了解这个眼光的时候，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眼光就必须朝这个方向去解经了。我们来看一个一个的来看，我们的神不是国王的新衣，我们的神不是骗子，不是那种你可以表面上装假的。我们的神直透人心，我们的神直透人心，不是要审判你。照着彼得的经文来讲，我们的神是我看透了你，我要眷顾你。这就是教会永不失败的原因。我们来看的时候就很清楚，当教会再不整齐，神有恩典在那边；当教会的人败坏，神有大能跟恩典在那边，神以恩慈对待他的教会。所以你我在刚刚很多的书信里面，不，诗歌里面，爱理合一。我们千万不要知道，不要想我们只是一个人活在神面前。上帝看教会的时候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团体里面，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是有鉴察的，而这一个鉴察是从他心腹的角度去看。神用什么方式来鉴察我们呢？很重要。第一个，神用关系来鉴察我们；第二个，神用安放耶稣基督来鉴察我们。彼得的眼光将开启我们看教会。神用什么关系来看鉴察我们呢？神说你们是活石，主乃活石，我们就是活石。活石是什么？活石是活力，赋予活力，充满活力的，而且是赋予活力的。弟兄姊妹， 很难想象吧？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神在他的教会找爱神的人，神在他的教会找出得胜者，那个得胜者就是爱神的人。启示录离彼得前书不远，从彼得的眼光看，什么叫得胜者、教会者？就是爱神的人。爱神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一定被神所爱的人，被神所认识的人。爱神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爱神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活石，是互相效力的。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属灵的人，我是一个教会的同工，我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你如果不是活石，照神的眼光来看教会，你不在这教会里面。因为万事是互相效力的，这个原则是教会继续充满活力的一个东西。你说我独善其身就可以，您错了，神没有开这条生命成长路在那教会里面。万事是互相效力的，这就是为什么田卫星的田牧师在提到了那个肢体不完美的、不好的，我要打扮它的俊美。你就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成为活石。第二个，这是一个关系，这关系是什么呀？是灵工的关系。灵工是什么？是被圣灵引导或发动的，它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被动式。一个人可以发热心在教会服事，但不在灵工里面。你知道永不失败的教会，它是非常 rigid 严格的。它为什么能够鉴察？因为它眷顾，不怕我们软弱，就怕我们不承认我是软弱；不怕我没穿衣服，就怕我承认我没穿衣服。国王的新衣，他不要这种虚伪的。彼得所看见的是寄居的，是一个世界观被改变的人，不是你我认为哦，我得救了。神要鉴察，他要眷顾，被圣灵引导的。你可以不祷告，找到事做；你在教会里你不祷告，你可以服事，但不在灵宫里面。你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在灵宫里面成长？有，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不是，我们的神不是骗子，所以他不需要骗那个国王，也不需要骗大臣。他要我们在恶事上如小孩子一样，在善事上如成熟的大人一样。神鉴察，同时神眷顾。因为鉴察里面 有眷顾，因为在十字架上里面有审判也有恩典，这两个东西永远是齐头并进的。以色列旧约圣经的启示是从地势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世界的开始从混沌开始。以色列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得救赎的日子开始，他的教会的建立永远也是这种原则，没有拆毁就没有建造，没有认罪就没有圣洁。所以神在鉴察的日子，他就眷顾了我们。第二个，神用的第二个第三种关系是说神悦纳的灵祭，这个关系，他说是灵祭。什么叫灵祭呢？上帝悦纳的祭。我们总是要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总是要什么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叫灵祭。教会所有的事工都是灵祭，学生事工是灵祭， 敬拜事工是灵祭，关怀小组是灵祭，这是神悦纳的灵祭。神悦纳在团契里面聚集，神悦纳他儿女们的聚集，这个聚集是跟他建立关系的方式。所以神鉴察的日子就是他眷顾的日子，教会在神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神自己从来没有把鉴察的权柄交给别人的，你我也不要如此想，你我不要再有看别人的错超过看自己的良目，看别人的刺超过自己的良目，因为神鉴察他的百姓，鉴察他的教会，更重要的，这个鉴察，所有格单数持续的鉴察，所以有一个日子，神的鉴察会停止，神的眷顾会停止在地上，那一次之后，他要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去。这里面提到了匠人，匠人所砌的石头，神已经把它变成什么房角石了。这个匠人是谁？没有人知道。在那个时刻，这一个匠人是一个奥秘，谁解了？耶稣基督。我们来看这一段，马太福音21:33-44，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这些恶人。这是一段鉴察的经文，你们看到了没有？旧约以色列国是失败的，他受不了鉴察。这里面神说，这是这个东西是耶稣用的比喻。请问，我记得我在那边说，神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很简单。用比喻是叫我们两件事情，好好想一想，停，好好想一想，两件动作，停 ，complete stop， 完全停下来，然后下一步怎么样？好好明白这比喻。所以这又表示什么意思呢？耶稣有话不能直说。第一个，有话不能直说，为什么？说了怕冒犯我们。有话，天地的神有话不能直说，他向谁说？他向给他最懂他话语的法利赛人跟文士。教会同样有可能落成同样的情况，包括我们传道人，我们会成为上帝百姓的拦阻，如果我们不懂得上帝用什么鉴察。这里面法利赛人跟文士，你用什么心你就解经什么心，你就用什么心解经。法利赛人是在心里是硬的了，他说知道了真理在你面前你也不会去接受的。法利赛人听见这比喻，就看出是指的他们，说他们想要做了他，只是怕众人。有很多的教会的同工，还有我们自己，是属于法利赛人跟文士。鉴察的日子，这通通要展现出来。旧约的失败就是人的心不会用主心为心，主心我心。刚刚想唱那首歌，所以今天的诗歌很好的，这里面有提到重要的东西。你就是杀了他的，连儿子都杀了，仆人都杀了。这里面讲，他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一定神的国会从你们手里面怎么样？不是转移，我挪走，灯台会被人挪走，会的。你说我灯台怎么会被挪走？灯台是不失败的，得有它的前提。神说他是灯台的主人，行走在七个灯台。如果灯台不愿意知道他鉴察，不愿意给他鉴察，没有用的。这里面告诉我，他要交给谁？红字结果子的什么？百姓。教会不是徒有外表的合一的，教会不会是徒有的一群愿意发热心服侍他的。如果我们知道神鉴察的原则和方式，教会的建造才可能是真实的，教会的建造才可能是永恒，带到永恒国度的。你说这是谁的话？这是上帝自己的话，基督对他基督心腹的话，没有别的方式。当我们回到神，彼得所看见的，他自己也是悔改的人，所以没有悔改就没有复兴。神的国要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教会的见证就是结果子的百姓。这又给我们教会的一个定义，教会不是礼拜天来聚会，礼拜五来聚会，礼拜二来祷告会，礼拜六我们还有教会祷告会。教会是结果子的教会，圣灵所结的果子要在我们这边看到，那么就是好行为。但是上帝不是让别人说我们教会怎么样，上帝从来一直都没有把这种鉴察的权柄、眷顾的权柄交给任何外人。所以你我已经讲了，神的意思就很清楚，说他是看人的心，他看教会是不是照着他的旨意在运作。这里面谈到的美德， 这里的美德呢，意思就是神迹的意思，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好行为就是好美德，就看到神的作为。彼得在这边又再一次强调了字眼，他说不是你我的虚伪的善良，虚伪的仁慈温柔良善是真实的，是神做的。美德从来没有是出于人的，所以上帝又再一次告诉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一个什么样，在神的作为底下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挣扎，所以刚刚那一首歌里面讲说，不是我们要挣扎，不是自己挣扎，是主在里面做工做王掌管。彼得同样这样说。好的，这个神用关系来鉴察我们，第二个神用安放耶稣基督来鉴察我们。这里提到的安放和这一个预定是同一个字，你能想象得到吗？来，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看啊，我把我再往前走啊，他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被预定的。神的鉴察用安放跟预定，实际上就是安放。一个人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不在基督以外，因为神的给我们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如果我们跟基督没有建立任何的关系，一切都是半点，都被鉴察出来了。所以神用安放，这安放就是神用一个尺来量着教会，教会可以不尊主为大，教会可以这样做吗？那上帝说这是他的鉴察，他的眷顾。教会是因着神放了基督圣灵，在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里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彼得说他用安放的字眼，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是照着父神的先见，最后借着耶稣基督安放在教会里面，而圣灵所工作的东西就是让基督彰显出来。我们所有的侍奉，所有的方向，没有人意出于人意的，也没有彰显人的，唯有基督。所以当约翰、彼得、雅各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而且他是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神眷顾鉴察他的教会是有很讲究的日子。耶稣基督讲那一个匠人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而回到了他更深的一层，耶稣引用什么呢？来，我们来读诗篇118篇19-27节。来，
这是耶稣基督解释什么叫做匠人所弃的。他介绍他自己，他在犹太的国度里面，以色列里面，旧约里面的国度里面，选民当中他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地位。而他引用的，他在解释出来的时候，他说匠人就是哪些人呢？就是700年前预说你们有童女怀孕的这耶稣基督，700年以后耶稣再次自己说他是谁呢？他是匠人所弃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虚伪的宗教徒，虚伪的信徒。上帝谈到文士跟法利赛人，他是非常愤怒的。所以神鉴察的时候眷顾，永远记得你我是有新约的执事，你我在一个基督生命里面，我们是永不失落的救恩，我们所在的教会是永不失败的教会，如果我们用心和灵和诚实来侍奉他，来敬拜他，这就是对的事了。所以耶稣基督用118篇来解释匠人所弃的石头，他的目的不是要责备这文士法利赛人，是希望他们回转。耶稣基督永远是向人开启的，但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心是硬的，所以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解读，而且甚至想要杀他，只是因为怕外面的东西。这一群人想的是自己，这一群人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而耶稣引用118篇有重要的两句话，一个就是这是耶和华的门，第二句话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两个日子，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日子，第一次来的日子，还有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第一个日子，这是耶和华的门，救恩的门。第三个日子，第二个日子是基督要来审判的日子，是要交账的日子。彼得前书是一个基督再来的主要信息，而这基督再来的信息就是鉴察的日子。弟兄姊妹，愿在我们的教会在2018年，教会的主题是健康的教会。这个健康不是你我认为的健康，这里的健康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字眼，因为神本来就是寻找罪人、病人、康健的人，不需要耶稣。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受洗了，我们在教会里面仍然活着的一个心态，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心态，我想我们不太能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健康的生命是神的应许，当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神圣灵会做工。只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里面，2018年我们来思考什么叫健康，我们的健康与了神的关系是不是健康，我们与配偶的关系是不是健康，我们与弟儿女们的关系是不是健康，我们与我们的同事的关系是不是健康，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不是健康，我们在教会里与同工们的关系是不是健康，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侍奉神的方式和动机是不是健康。从这全面的我们来进入到2018年，愿神借着2018年的主题健康的教会，我们在这方面的一连串的讯息里面，使教会真实的我们个人有丰盛的生命，这个应许能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家庭是一个荣神益人的祭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能够成为神光亮显明的一个灯台。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来，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2018年，我们一起众人如同一人侍立在你面前，求你照着你的信实来带领我们，照着你救恩的应许来引领我们，照着你圣经的真理来带领教会，照着你圣灵在我们里面 做主做王，使得我们众人如同一人，在2018年能够更深的蒙你悦纳，成为你所悦纳的灵祭。时间聚会会停止，但是圣灵的感动不会停止，我们一样是往前走。愿2018在地上的日子里面，你使我们更多的成为自己的祝福，儿女配偶的祝福，弟兄姊妹的祝福，教会的祝福，工作场所的祝福，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好让我们因着我们别人看见这些毁谤我们的人，这些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是神的作为，能够在神鉴察眷顾我们的时候归荣耀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把这样子的祷告并祷告的人交在你的手里，赞美你，等候你，求你垂听并成全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归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